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文殊般若经》。那环境其实对佛法来讲，其实就是因缘，因为一切法因缘生啊。你如果只是要那个结果，每个人结果都可以画一个柏拉图式的蓝图，对不对？那个梦想的蓝图是人人可以画的，你只要神来一笔，什么想象没什么可以限制，可是所有一切成就法都必须因缘具足，而且行能够相续，缘能够清净，没有障碍。那这些过程当中的这些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不发生呢？其实一直都在发生，只是我们都一直不断在怎么回应它而已。而回应呢，我一直讲圣道是在回应上，圣道不是一个固定不动不变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境界，甚至净土啊，也是变化多端，五尘都会说法。你说它是一个固定不动、圆常清净、一切法没有障碍吗？很难说。而文殊般若经其实一直都在谈两个很极端的东西，就是染跟净，一切的障垢跟无障碍，这一切的对立之间。其实有人讲说文殊般若经在谈矛盾的统合，其实这个是哲学的命题了。当你有一个统合的心，就有个一的想法。其实哲学的论辩一直在一元跟二元上啊，那更不要说多元了，多元就是二元的衍生啊，就像道德经也是这样，对不对？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一切法。那憨山大师在解道德经的时候呢，他把这段文呢就用根尘世十八界来加以解释，我觉得也非常妥帖。可是我相信老子当初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是没有根尘世这种想法啊。可是他为什么会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一切啊？这个是当然也要问他的老人家自己了。那第二个让我散乱的理由是，我一直企图，因为也答应了有一个学长啊，说要把廖解门这一段的细科啊，今天写在白板上。老实讲，我从以前大科决定之后，这一段文我一直久久没有办法沉淀出我满意的细科，是因为这段文是我看过啊，在很多的般若经当中一连串的在讲无得、无不见、不分别、住不住、无恶的这一段的料简，所以这段文的那个脉络其实我觉得是有相当的困难。困难不只是在理解上困难，老实讲连实践上都有困难。但不知为什么，我想只要讲清楚的，在理性上我们接受这段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并不难啊，也并不是做不到。可是真要把它想通很难，真的要把它做到那更难。我当初在读这段文的时候呢，我就拿了一段李炳南写的书法，他引了憨山大师的诗句，我念给各位听，各位如果欢喜的话也可以把它记下来。我觉得这段文是让我比较宽解这段文啊，这段廖解门的第一大段啊。因为我讲它的时候呢会比较细，那很多人就以为啊，它又是一门廖解，一门廖解，它有很多细门的廖，对，它有一段一段的佛跟文殊的对答。这一连串文殊跟佛的对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深的，而且很长啊，从各位的13页。佛告文殊师利，是诸佛法得不胜乎？因为到这边为止呢，已经把教理的总标别项都讲过了，对不对？那么底下呢，就为了要去把前面的那个文殊般若的深意啊，他那个总标跟别项啊，再挖深一点，于是用对话，廖简其实就是对话来简责的意思。其实简责就表现出我们的智慧，表现出佛跟文殊的智慧。其实在经论当中最精彩的要看对话，如果你看到经文是一大段一个人，不管是佛也好，或者是菩萨，或者是这个声闻比丘声，讲一长串话的时候，通常就感觉没有脉络。 但不是没有脉络。你看到过去大德他能够解出细科的时候呢，脉络就也很清楚。可是对答之间的那个脉络有，可是比一长段文更难去体会，因为你会看到感觉到它是跳接的，就像我现在心很散乱，可是我的感觉好不好？我的感觉很好。为什么散乱很好？散乱有两种乱，有两种乱，一种乱是没有头绪，没有头绪；第二种乱呢，是你要的通通在这里，可是呢，觉得整理都是多余，你懂我意思吗？都在这里了，可是你要把它整理成一个定型化的东西，什么东西摆什么地方，因为它不是固定要摆那里，知道吗？我随便稍微不同的东西，稍微再把它组合一下，它又是新的东西嘛。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老实讲，学禅的他会很喜欢这样，比如说入到荒野当中，他好像回到家一样。可是家是一个什么地方？家是一个自己熟悉，你闭着眼睛，右手是什么，左手是什么，清清楚楚的系统，那可以准确的分别的。可是到了荒野，每一个方寸，那有无量种子在生灭变化，根本右手是什么，左手是什么，无有十方，无有三世，无有一切定法可得。可是呢，心清净，你觉得？多加什么，减少什么，都很多余，都很多余。可是它就一直不断在流变，然后你的心情就一直不断的有很多可能性。可是虽说是乱，可是呢没有烦恼。不晓得各位曾不曾经体会过类似这样的感觉？就像你如果去，像我两个女儿的都是女孩子嘛，那住的房间，我想跟住宿舍的男孩子没什么两样。乱成一团，可对他们来讲，拿什么东西他们就拿得到。你们的自己很喜欢的住的地方那个窝哈，所谓的窝，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你就窝在那里，什么地方等可能要稍微花点时间摸索一下，可是总找得到。你知道都在那，可是一定要在哪吗？没一定，没一定。那我觉得他。保持那种状态，老实讲是对你的心智是一直在有一种训练的过程。当然，有些人是放逸了，不是真的有意的训练。不过，其实有意上如此。我刚刚要念这一段，又扯到别的，表示我真的非常散乱。那我就念给各位听啊，寒山大师的诗。有人喜欢寒山子的诗，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寒山大师的诗啊，寒山子太画外，寒山呢都在境界内，可是那个情呢，都不是文字像之类的事情，各位可以去体会。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和尚，成天到晚都跟，因为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啊，明末都是皇太子很小，因为他们都很残，都是病弱了，那整个那个朝代都很病弱。皇帝没做多久就驾崩，然后呢，就有他嫔妃当中得势的那一个人出来掌政，然后呢，掌政之后呢，慢慢的太子长大了，就要把辅佐他妈妈哈，就是皇太后的那个旁边的势力，统统要把它崩解掉，然后呢，太子又要找一群他的那个帮，所以就变成。内斗一直不断的是皇后帮跟太子帮不断的内斗，内斗下来好不容易当上皇上，又荒淫过度，没有多久又年轻就死掉了，他的孩子又是小小的，就这样一直不断的乱。那憨山大师就在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愿要去重新修建禅家的那个祖庭，所以一个一个庙都破败了。其实从北宋以后，几乎。这个佛教是非常非常衰败的，不只是僧人没有几个真正的在修行的，连经论都找不到。经过那个唐末北宋初，除了北宋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延寿大师之外，几乎到了南宋时期寥寥无几了，寥寥无几，然后都变成比较方便的法在那边流通而已。甚深的那个教下，以及真正在参禅、常识、瑜伽、止观、打坐的，几乎找不到。 几乎找不到。汉赞大师非常心痛，他自己也连他自己想要找名访名师都不见得找得到，但是他选择什么？他选择只好亲近皇室啊，请求皇帝金援，让他能够盖那个重修寺院，所以一直在干这个事情。所以每次啊，只要朝代那个掌权者一换，他就被抓去关，然后呢审问他，你到底要靠谁啊？就必须要表明他的立场，所以他一直不断的通过几次改变啊，我觉得是一个一辈子很辛苦的老和尚。他写下这一段诗啊，是表现出文殊无二的境界啊。这么说的，明月挂寒空啊，他还讲寒空，表示那真的是很凄凄惨惨，对不对？可是挂在天上的，虽然让我感觉寒，就像上个月秋分刚过，现在已经霜降，晚上一挡到外面去，如果你没有加一点薄的油啊，就挡的啊，就是寒空。可是呢，挂在天上的月亮呢，是光明的，表示智慧啊。你一番寒彻骨，那是烦恼逼迫极其散乱的境界。可是呢，心中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明月挂寒空，那明月挂寒空，底下一个水潭，明月就照下来，水潭就亮了，对不对？这一亮啊，是亮到潭底去的。所以他说啊，光彻寒潭底，嘿，人在地上哈、啊，空中感觉寒，那水是更寒的。那而这个光啊，不只是照虚空啊，透彻到寒潭底啊，光彻寒潭底，对不对？那个是明月挂当空啊，啊，可是人在当中觉得寒，然后这个光啊，照到寒潭底了，整个寒潭的水还是寒，这彻底的，彻空彻底的，啊，明月挂寒空，光彻寒潭底，上下它还。比喻这个境界有了，对不对？他先框一个境界出来，然后开始表法，他体会到什么呢？上下本质同，看来无彼此。可是是不是真的没有彼此呢？月亮不是光，可是没有月亮没有光，没有光的月亮也不叫月亮，对不对？不可能一个照寒潭明月当空而没有光彻寒潭底的这种功能也用，不会没有的。上下本质同，说同不是说真的同，其实是相似。上下本质同，同者是在看的人的心，哪里同？寒嘛，对不对？在空中寒，在潭底寒，都是寒，寒彻的底了，是彻头彻底的寒啊。但是禅家也讲，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比梅花扑鼻香。梅花者就是那个界定真相，界定所熏出来的慧于境界当中，哎呀，一个啊哈，明明白白啊，上下本质同，看来无彼此。然后呢，底下呢又开始讲，寒潭不是不动的，寒潭不是不动的啊，寒潭有一个自来泉，然后呢这样子的流动，于是里面的流动呢就有动转了。流水不是生，流水是流水啊，对不对？它哪是生呢？生是你对于它的动向的分别，是吗？声音不是流水给你的，是借着流水与空地的整个作业性，你于中呢了别是生。所以它对生成这么样，流水不是生，明月啊，明啊，明圆非好，明圆非月色，就是那个潭底的那个光明，不是月，不是月的色法，对不对？可是它相应于月啊，而有相显现。明圆，圆是那个元旦的圆，明朝的明，明圆非，它本来不是月色。潭上潭底的、啊、潭面水面上所现的那个明啊，光明啊，乃至于我所见的那个天上的那个明月的那个明啊，是心中对它的一种相应，对不对？ 明媛非月色，表示啊，流水的声啊是自己的四分别，明月的色是自己的四的分别，你懂意思吗？如果就围着来看就是这样。然后呢，声色不相关，流水的声，明月的色不相关，不相关呢、啊，法不知法。我们眼见色，是眼所触对的缘境。耳闻声是耳所缘对的触对的这个深层，深层跟色层哪得相关？可是明月照在潭，潭水流动而有声，你说它一定是差别法吗？可是它本不相关，声色不相关，统合起来有一个寒，有一个种植兽。有个总的执受，不相关。此境谁会得？这样子的境界，谁能够体会呢？于中那种恶而不恶的那种体会，这个是我想，当时印度啊，包括世尊在内，都无法想象汉传佛教能够把他的佛法用这样子的文句哈、啊，说境、说心、说情，能够说到这样子的地步。还可以被我们这种嘴巴哈、哦、渲染啊自己的分别，渲染自己的知见啊，到这样子的程度。可是中国人的个性呢、啊、是这样，中国人的个性，因为这不是佛法来，它才是这样，它本来一直都是在发展这样子的文化哈、啊。那佛法进来之后呢，让它有一个归依处，我认为是这样。当时的儒释道三家。其实都是知识分子，高知识分子，他们会喜欢佛法，因为佛法给真正的方法。否则呢，在当时只有虚叹情境，对不对？明白道理，可是无以解脱。解脱只能够寄情于山水，然后呢，用那个望穿秋水男女之情来表对于君子啊，对于政治的一种怀想。这么委婉，这么的象征，这么的间接，这么的不得已，以为啊，真的一个知识分子却只能够流落在山水琴瑟之间，哪知道这个此情此心呢、啊？它的志向如何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昨天其实看一些，当然。没有体会的，只想出名赚钱的艺人，当然也大有人在啊。可是淌养过很多年，到最后颁最佳戏剧跟男主角奖的寇世勋，就讲了一段话。他从年轻就很叛逆，到现在台湾没什么戏给他演了、啊。那这些老牌的演员就到大陆去演一些戏，我心还是很散乱。我最近还看了他一部，其实剧本写得不错的戏。叫做行走的鸡毛掸子，这剧很荒唐，讲一个我想是虚构的地方，有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有门手艺啊，是把那个鸡毛掸子居然能够做成一只掸子啊，卖20万两现大洋啊，卖到这样的地步。可是戏演出的那5年，连续5年间已经没有人请购这样子高价位的，连一毛钱都没有付了。可是他们自己的面子挂不住，其实倒也不是那大家子的面子挂不住，而是整个城镇没什么特色，因为他们包裹在山啊，四围都是山，他们必须爬过大山才能够到比较文明的城镇上去，所以整个那个城镇是要依赖山外。可是山外对这个小镇唯一能够记得的特色呢？没有，只有这个大家族所做的鸡毛掸子曾经卖过20万两、哦、这个现大洋，这样子的一个名声呢、啊，处在那个地方。可是连续5年没有人去请购这么贵的东西了，所以他们怎么样？就自己称说山外哪一个大家用了5万两啊现大洋请了今年的这个胆子，虽然每年都有个仪式来出那个胆子。事实上呢，从上游啊，拿一个花船把那个胆子啊 引出去，到了下游就接回来。然后呢，他们家族就找那个壮丁呢，扛回两箱的现大洋，其实里面呢都是石头。到了这个戏演的这一年呢，家里已经没有银两了。然后呢，官府县衙又来讨连续五年积欠没有缴的税金，你看不是雪上加霜。还更惨的是面子挂不住，他说哦，你们连续五年没有缴税金，所以那个县老爷就替他们宣布免他们的地租，因为那个大家族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啊，他就把所有的地租都免了。那一免地租，本来是靠地租来填补这个面子上的差异，就连这个也没有了。好，整个细节就这样来。那后来他们就主角就在反省这个事，他说啊，我也大可以把连续五年上游送出去，下游由自己拿回来的胆子出示给大家看，对不对？我自己都在亏空这些银两了，根本只是为我们这个镇呢、啊，给山外啊立一个名声，还可以让别人想念我们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一门绝艺跟特色，做面子而已，做面子而已。可是呢，县衙呢，就为了要想多得一点税金呢，也这样子彼此行使自己的职权嘛。那整个戏剧就是这样，在无所有当中，根本已经没有了过去那样的缘起的条件了。可是为了让那个长相维持住大家对他的应当所以，对不对？你看他必须付出的苦啊，于中的那个情仇、恩怨情仇。一切的权力斗争，所有的戏的细节，都基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而有，你知道吗？你不管去看什么戏，你如果懂得佛法，对不对？此境谁会得？于中，如果你是戏中人，你会苦吗？如果要有人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必须要了解这个实相，对不对？他必须要去做个正确的抉择，他要能够让最少的人不要生出大苦，而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是不是？智慧不就是两边圆满吗？那要于众有这种大菩萨，要有这种境界上的大智慧，他必须完全知道实相，对不对？又不要批判这个现象，又必须找出一个大家最大交集可以解决的方法，对不对？这是菩萨在思维的事情，菩萨在思维的事情。当然你可以于众只是一个好面子的人啊，去压榨别人的人啊，行使一权柄，你可以在扮演里面任何一个角色，可以，但是你愚中的智慧依止于什么东西？自己跟自己讨论，自己在反省。我们过去的儒家、道家乃至于先秦百家都有很多思想，可是都只能够局限在某一种范畴性底下有效，能够周遍成真理的也只有佛法，是历来的中国书生呢可以同意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一开始在各位经上，佛就问文殊师利菩萨说：“是诸佛法得不生乎？依你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文殊般若的法要，不是很殊胜吗？那佛法有这样子的道理，那应该是殊胜到极点了嘛，对不对？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所以。”他把整个这个文殊般若不二的教理呢拿来检查谁？不是检查一般的法，拿来检查你自己以为很尊贵的这个真理本身。你用名句文来去说明你这么殊胜的道理，你这个法的值你还生不生？从这里下手，那跟刚才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我再讲一个心中散乱的分别。昨天清晨啊，网络上流通一直在为他念佛的那个小月月啊，大陆的一个小女孩，被连续碾过两次，18个人经过她旁边，没有一个人伸手救她。我昨天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句话，我说啊，她在担待许久以来，大家善惜没有善报的业果，何以说？前天呢，就有一个大陆的学长啊，跟我在聊天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儿。他说，东北有一个妇人被车撞，然后有个过路人呢、啊， 不是他撞，特别下车救他，救个这个老妇人呢，回头咬住这个救他的人，说是你撞了我，一直要跟他求偿，搞了好久，搞了好久，真正撞他的人被抓了，才澄清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在大陆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人故意被撞。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以前看过国片《苹果的滋味》？他们那一家人呢，就为了要想去尝他们买不起的苹果，然后呢，一家人呢跑去故意给车撞，还要选车子，找那个欧桃花掐给他撞，这样才 A 得到钱，知道吗？那在大陆那种贫困的乡镇呢，多的是这种事情。那这种事情慢慢慢慢流传以后，纵使我心有怜悯不舍，经过这样的孩子，谁知道他爸爸妈妈是不是在旁边？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敢举手之劳救了吗？在那样子冷漠，不是没有因缘的。我不愿意认为那样的现象是常态，是事实。认定有那样的现象。佛法告诉你无自性，不是告诉你那个现象不存在，也不是告诉你那个现象不需要评论，不是说那个现象是正确的，是对的，绝对不是。佛法无关于评价，佛法是跟你讲，在评价之前，它必须得是一个事实，对不对？而你说它是什么事实？它是有因缘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化来的嘛？生命变化来的，没有人去论究他父母为什么放个孩子在外面游荡，当然也抓不到碾过他的车子，对不对？结果呢，却要用监视器拍得到的那几个18个人的脸，就在大陆现在在讨论的事情是怎么样定一个法去罚那个过路不救的人。你说这种思考对不对？线性逻辑上可以讨论，但我不认为它是正确的。你觉得一个人的道德可以用罚款这样子的条文立法通过而免除吗？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这是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需要我很喜欢般若，因为唯识比较琢磨在杂染的缘起上的描述，那个道理上的叙述，可是它反显的离言法性，还是需要你的悟性去体会，而真正在教悟性的是般若。你思维为是对，可是那个悟性出得来出不来，还是看人，还是看人。般若难，可是你是一个悟性的人，一读般若，悟性很容易，因为过去的善根被显现出来。般若在哪里？就直接挑战你理性的边际嘛。你可以去，你以为你理性够用？我就不断的去批判你的理性嘛，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批判下来。可是你当你要反抗的时候，你知道你那个觉知性是在的吧？就跟的确，地藏法，我不见诸法有胜如相。的确，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什么东西比佛法这么更殊胜、更尊贵的。我是看不到，文殊师利不是这样答。可是。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如来只是自觉一切法空。空是什么意思？没事儿，没有你以为尊贵的事儿。他只是告诉你，你就是现觉一切法无自性而已。包括这个现觉本身，也是观其因缘而不立见，懂吗？他不立一个此法殊胜，彼法不殊胜的相对观念。他不立这种分别的，知道吗？而这件事情呢，虽然说只是自觉一切法空，可是这件事是可证知，每一个人只要依照前面那个教理升起的次第去如理作意思维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理性上证明如此。那请问他是不是周遍成真，可约真如，可不可以？可以。可是你说这个真如它是哪一句名句文身所立的量？你立下来的见都有破， 都有破，是不是？是不是很难？你说该不该去讨论怎么去惩怎么去惩罚人心的冷漠？我经常讲，小月月那个昨天清晨往生的孩子，他只是在担待我们于尽生不出智慧的共业的结果而已，因为他昨天又报道，昨天晚上又报道，别处有个小孩子被撞，立刻一堆人，包括撞他的车子，立刻下来，旁边一堆路人立刻去救他，那个小孩子命救回来了。谁救的？不是那些人路人救的，小月月救的，不是他亲自救啊，他给了有救那个孩子的因缘条件，是吧？他自己不得救没有关系，成就不是在我，可是我创造别人得度的因缘。当你必须要牺牲的时候，你能不能自己这样想而无怨无悔？可不可以把最后那份 why me 为什么落在我头上的那个冤枉、那个不得已、那种不甘愿也化解掉，回到善心的状态，善心往生，可不可以？面对生死这么苦痛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做到？这是真的，这句话要我们理解的事儿，倒不是在文句上讲讲解释而已，是你体会、感动、认同，然后呢，慢慢一点一滴在各自的生命境界遭遇上呢，去一点一滴做到。如来自觉一切法空，是可证知。底下佛就印可，如来正觉自证法空。正觉是三乘共所证的一切空啊，一切智，一切法的实相就是空。可是佛的智慧是什么？佛的智慧是无上正等正觉，正觉是一切法空，正等正觉是如实不空。为什么不空呢？因为正是一切法空，所以呢，我不必继承过去的包袱，对不对？我给他一个完全新的缘起嘛，我从过去学到教训，我前面我可能走过小月旁边，我可能是18个人中的一个，可是因为大家舆论谈这样，我马上随后又碰到另外后头被救的孩子，于是我就救了那个孩子，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因为前一次我过而不救小月月，我这一次看到可以救的小孩子我不救吗？我可能是因为怕被舆论再被攻击，所以我救了。不管你因为什么理由，你行为改变了，缘起就改变了，这个是空无自性的，没有任何限制条件可以说的。所以缘起正观告诉你，一切法心心而非故故，不是过去有来，现在可去，一切法不动。这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意思要靠几个案例这样做到，从一切二元对立的观念当中自己去体会，于心的分别把那个自信键抽掉，从境界当中的差别相当中抽掉，不是一个一个去解决那个差别相，一个解决差别相，我们世间脑袋瓜就会讲到立法嘛，再多讲一段，到立法变成教条嘛，对不对？然后呢，到我们的幼稚园、小学，乃至于体系的各级大学，去变成道德科目嘛。我们多少人不是这样子被教养长大的？可是道德科目到我们入社会的时候，它又变成几分？道德不是这样养成的嘛？道德重视过，以前学过，以后的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决定，都在学习道德这个科目。所以《道德经》所讲的道德，不是教条式的，是如来正觉自证空法。因为我来看是这样：道是体，德是用。你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即思则最即思则，你能够尽所有心，如所有心，肯定一个道理，这是道。然后呢，发诸于德，德就是妙用。你心能够选择一个做法，正确的做，错了呢就改，不会呢就学。你心有这样的功德，功德就是它的用。所以道德不是一句话一话一句话的教条科目，是道就是那个方法，思维的正思维的方法， 德是你施择而产生出来的功能源，对不对？这功能源一直不断的相续辗转。昨天我就在网络上对话称叹另外一个学长，他说我哪有你讲那么高明啊，你是无名遮眼了吗？我说啊，就因无名遮望眼，回向无蕴看分明。我们会做事儿，一定立一个见才会做嘛。你不只取一个见，你没有一个立场，你怎么会做什么事儿？对不对？当你一切都看空无之心的时候，你就是一份明白而已，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也不想做。为什么？没有愿。所以经常讲，你去学空，一定要有菩提心的观修的训练在前面当前行。没有这个前行，当你证空的时候呢，容易入灰灭。这是问题，这是问题。那我要说的事情就是，你道不见得要生德的，因为他无自信嘛，无自信就无生了，无生干嘛要生法？有人讲是你证无自信，无自信为什么要为自信而为自信呢？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佛说的，我就在网络上回应他，如果无信不为信的话，那么佛49年说法他就是放屁。他的涅槃智难道不证一切法空吗？他为什么连怎么样带象过河，怎么样给牛洗澡，怎么样布牛啊，他都要花时间去学习，然后讲道理跟方法给别人听，这是给在家人说法，更不要说给各个根器的人众生说法。他难道不知道那一切法空的道理吗？自信就是心嘛，我明白一切法无自信，可是我知道我必须选择一个缘起，无明行就是缘起。所以我就接着马上说一句话，